好，我们读了当尼尔第九跟第十两章啊，又是两个神事，是非常困难的，很难看懂。我也看不懂。我大概可以想一下了，就是，这是很特别的。我们跟各位说天启文学的笔法嘛，在写的哈，就是如果你把它看成啊这个。是很晚的时候写的，比如说到这一个这边所谈的啊，不是七十年，耶利米亚曾经预言过嘛，放逐要七十年，对不对？然后这边说什么七十个星期，啊，就是这是这个先这个天使加贝格尔对这个达尼尔的启示嘛，啊，解释。那七十个星期在很多的解经学家说，一个星期是七年，变成了四百九十年。可能一个最简单的理解的方式是这样，就是在犹太信仰里面，我们知道他们的确是七十年左右，他们就从放逐之地回去了嘛，重建了家园。但是呢，我们也读这些故事，我们只读到后来的啊，在放逐之后的，比如马加伯书以后的作品，知道犹太人并没有真正的完全皈依天主。啊，那这个问题还存在的，他们还是在受着不同年代的不同的皇帝所带的军队的这个压迫，或者是殖民恐怖的生活中的非常辛苦，他们继续问怎么情况。那么这边就变成一个，他们可能又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呢，说啊，不是七十年，是四百九十年。但是就是说，我就说这是一个很晚期的。一个人写作的，他回顾了历史，啊，回顾历史，然后把这个历史所发生的事情呢，放在一个在历史之前的一位，像达尼尔，啊，要让他用神视，好像在很早以前在神视中已经看见过未来一样，这当然是一个一般会理解的方式。当然，我们可以说，在真正的解经上面呢，还会讨论它是一个纯的历史的回顾。还是说已经谈到了有这个包含什么墨西亚的启示。我们特别在第九章的二十六节看见啊，说在这一个六十二个星期之后，现在有七个嘛，六十九个星期，或者说一位受缚者虽然无罪却要被杀害，你大概直接就要想到耶稣了。但是这个是那你算年代的话，你算年代，达尼尔他看见这一个预言，一开始那个第一节，第九章第一节啊，应该是这个巴比伦王刚结束，所以是耶稣前的539或者是538年左右，那你扣去了这一个490年，那其实还没有到耶稣的年代，还没有到啊，应该是在犹太社会里面最晚期的一位大司祭。大概是这个在耶稣前的171年的一位奥尼亚三世，他的殉道的故事。那他的殉道的故事呢，写在马加伯下第四章。就是我们就回顾，这是神学家的研究了。我觉得对我们而言，我想就算了吧，不用那么辛苦啊。这个对我们有一点看不懂啊，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啊，对不对啊？就是我们的确就是对于天主的讯息，得多努力多看。我想最关键是我们看见达尼尔的祈祷，无论如何。对我们很有启发性，啊，他在自己的生活，他就想着他们现在生活的困境，他们知道是他们自己背叛天主嘛，啊，所以在第十一节说以色列人全都违反离弃了天主的法律，啊，没有听从天主的声音，所以呢，在天主的仆人梅瑟的法律上的所记载的咒骂跟诅咒，就是法律书梅瑟五书里面所记载都。倾注在我们身上，我这个至少在宗教界，在一般人文社会都应该学习的呢，就是认罪啊，自己犯的过错或自己民族的过错要承认。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基本上都是自己没有错，都是别人的错啊。那政治界更是清楚，对不对？我们可以看见，信仰上的确是有一个新的啊，给我们一个很古老的传统，但对我们一直是新的挑战。那我们去承认，看看我们自己能不能够真正的自己反省嘛。然后呢，达尼尔他也知道，他们是人是完全没有能力的，他们能够得救呢，完全是天主的慈悲。在第十八节的结尾就说了嘛，啊，说 我们将我们的哀悼呈现在你面前，不是因为我们正义，而是我们仰赖你大慈大悲，我们仰赖天主的慈悲。所以天主，求你俯听，求你宽宥，求你垂听，然后为了你自己的缘故，你是伟大的缘故呢，你要宽恕我们，不要再迟。说因为你的城，你的子民是属于你民的，是属于你的意思。那我觉得我们就是要练习去不断的相信我们是属于天主的了，求天主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我可以再提一下，我这次看了这一个吴敬雄的这个自传，我读完了嘛，他后来有一个回顾，就是他就发现，他说他这一生呢，就是特别是信天主之后，他真的就没有什么害怕的那个感受，就相信天主。那我们知道他的生活就是非常困难的，他经历过这个日本的侵略大陆嘛，对不对？他也经历过这个1949，他在这一个梵蒂冈里面当大使是最后两大1946到1948年嘛，对不对？然后呢，再被紧急召回，要成为这一个当时的临时政府。那蒋中正已经下台了，是李宗仁吧？是不是代理总统？对不对？那时候，那么孙科把他找回来，他们想要快速的临时内阁嘛，要请他当司法部长。大家都劝他不要当，他的好朋友说不要当，你太危险了。因为当了这个政府以后怎么样？就是如果真正的这个共产党来，他就是一定是首先被清算的。那结果还好，就还没有真正就任，政府就已经垮台了。那他就认为是天主的保护，那这是个信仰的反省了。那他写这些故事以后，其实我看了，其实还是觉得，虽然是他个人的事情，还是看得蛮惊悚的那一段。然后那时候他还去，他从紧急的从罗马回去大陆的时候呢，他很那算是很明智的吧，他一个人回去，全家都在罗马。万一他回不来的话，家里面给予保护，那当然没有写，我就想的了，或者是那这个是一个，就是真的在天主内，他相信他是属于神的人，在天主手中就不用怕了。我们读福音里面好几次听这个，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对不对？这个是达尼尔这边大概跟我们一样的精神，就可以去思考。然后第十章是另外一个。那这个就更神是更马背，好多护守天使，对不对？各国都有护守天使，对不对？那这个你很难去想象说，你说在波斯国的护守天使也是天主给的保护他，或者要跟这个天主的子民天主打仗的啊，很难想象，对不对？可能这是一个犹太的传统的思想，就是他们在一个我这么理解，就在有神的信仰里面，他们都相信他们每一个国度里面都是被神被他们的神明保护着的。那包含这个，虽然这个犹太人他们相信他们天主是真正的唯一的神，那么这么看呢，但他们不会否认在别的国度有很多我们说不属于神的那些精神体或神灵之物嘛。我这么理解了，我也不敢讲说对对不对，那就看这个东西。那当然这个还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启示的天使呢，都是加贝格尔。然后打仗的天使呢是圣米格尔，对不对？我们快到了，后天就要庆祝这一个就是天使的节日了嘛。那这边是根据慢慢衍生成着我们今天基督信仰的传统啊，三位总领天使，对不对？圣米格尔、圣这个加贝格尔跟圣拉法埃尔，这边可以看一个小细节是蛮有趣的。这个天使显现时哈，在这个第十章里面，那么在他说谁看见他？这达尼尔不是一个人啊。有人跟他在一起，然后呢第七节说哈，他说唯独我达尼尔看见这个像，别人都没有看见，就很清楚，你们这是直接的什么启示给达尼尔。然后别的人呢，一种巨大的恐怖降临在他们身上啊，因为他们都逃避隐藏躲起来。这个叙述还蛮像这个保禄在大马士革的经验，你会读读看啊，的中途大著第九章，也就是他很多人一起去啊。他带着这个军队去要迫害这个大马士革的基督徒啊，很多人跟他一起去的，对不对啊？随从啊，这个圣殿的景观啊怎么样？但是只有他一个人看到这个，别人看到光，不知道声音而已，对不对？这是很有趣的。我这点想没想到圣保禄的一个叙述，可能说不定呢，就是在路加的写保禄的故事里面，可能也许用了这一些灵感啊，不能证明，不过应该是算是一个可以想象的一个理由了，这样子。好，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了，我明天继续读，还有几个非常有趣的神事，我们继续看，明天我们再继续。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
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
应奉己子及圣神之名啊。好，谢谢大家。